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两个礼拜前跑到玛丽兰州我小儿子那里，他有四个孩子，那我跟田美两个人呢就去帮他们看孩子，因为他们夫妇两个人啊到英国伦敦去，小儿子是出差，那媳妇呢是跟着小儿子去玩，那我就看孩子的时候呢我就想起我本来是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住在附近，小儿子他搬到玛丽兰州去了，我就想想看他们小时候啊要看他们
成长
的程度，所以就在他们两个人的卧房的门框上啊就按照他们的高度把他们画条线，写上日期，那好多条线呢，那一条比一条高，这就是我们看儿子长大的情况。那想到这个身体会长，我们的灵性也会长，可是身体的长啊跟灵性的长不一样，不同的地方呢就是你身体长越长越高，到二十岁就不长了，然后呢就往下坡，刚开始呢是维持生命，后来呢是要保住生命，可是灵性的生命不一样，灵性的生命就一直成长直到见主面，那时候我们就完全了。所以啊我今天跟大家借着这段经文来看属灵的成长，那这段经文呢是从旧约从旧约来的，这段经文刚开始我们今天读的时候我们是说圣灵有话说，圣灵有话说表示说下面呢几节都是圣灵说的话，我们再仔细看一下这个圣灵说的话，我们比较一下，其实就是诗篇九十五篇，你如果把诗篇九十五篇打开你来看很相似，可是呢有一点不一样，当时耶稣那个时代，也就是希伯来书作者那个时代，他们用的呢不是我们现在看的旧约，他们用的是叫做七十世译本，就是将这个希伯来文翻译成为希腊文那个版本，因为当时没有人会读希腊文希伯来文，大家都是读希腊文，所以我们将这个七十世译本的诗篇九十五篇跟希伯来书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来比较的话是一模一样，所以我们现在思想一下，在诗篇里面他说你们今日若听我的话，所以这边是在诗篇里面所讲的话，他们所讲的事情呢是出埃及记里面所记载的事情，也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呢要从以色列人在旷野的 这段经历来看属灵的成长。那我们如果再仔细想一想，这个诗篇九十五篇呢，在希伯来书第四章讲啊，是大卫写的，所以就是大卫写这个诗篇九十五篇是要警告或者帮助那个时代的人，所以大卫是讲到在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情况。希伯来书呢是在用诗篇九十五篇，也就是用到大卫的这个诗篇。那然后我们今天呢，我们读的时候是读希伯来书，所以我们看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这个经历啊，在出埃及记讲一次，在诗篇讲一次，在希伯来书讲一次，还有就是今天对我们每个人讲。所以我们要从这段经文中间来看看。那我还特别到那个电视的 YouTube 上去看看，有一部电影叫做《十诫》，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看过啊，《十诫》那个摩西呢是那个 Heston 他演的就讲到以色列人呢、他们是很得到神祝福的一群人他们在埃及受到奴役，你们在你们大概在电视上都看过，埃及有各式各样的建筑，非常伟大，这很多都是以色列人做的。他们那个时候做砖，然后把砖头砌起来，就做成各式各样的建筑物。那以色列人在埃及大概430年，在那边被奴役，他们就是埃及人的奴隶，做苦工的。那不管你头脑多灵光，还是做苦工他们做了苦工啊，做了很难过，他们就呼求神，神就差派摩西去埃及，要将他们带出来。我们可以想象，假设我们是以色列人的话，我们那个时候非常辛苦，每天一早起来就要做砖然后晚上呢很迟才可以休息。这个时候啊，摩西要带他们出来，神要摩西带他们出来，神就让摩西有各式各样的能力，就降了九个灾在埃及的地方给法老王看。这个法老王呢，他看了九个灾以后，他还是心硬，他不肯放以色列人走。结果神就降了第十个灾。那一天晚上，以色列人呢在家里烤羊腿，然后把羊的血放在门框上，然后这个灭命的天使就过来了看见这门框上有血就越过去，但是将其他的埃及一切人还有禽兽的长子头生的全部都杀了，每一家人都有一个人死，就是长子。这个从法老开始一直到坐监牢的人还有所有的禽兽都死了长头生的。那个时候可以听见每一家都在哭，你们可以想象到那个时候如果每一家都哭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个声音。结果法老这个时候呢没法子了，法老就叫人把摩西招去，跟摩西说，你跟以色列人赶快走吧，你带着你的牲畜，带着你所有的东西全部走吧。结果他们就走了。他们走的时候呢， 那些埃及人怕他们不走，赶快把家里的一些宝贝东西啊都送给他们，所以他们走的时候没有羞耻，他们很有面子的带着很多东西走了。我想有鸡有鸭有狗有猫还有羊还有牛一大堆，他们都是步行走，哎，很得意的走了啊。走了到了旷野的时候啊，又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发生了。到了旷野，就从天上就形成了一个云柱，那个云啊就成为一个柱子，在他们前面带着他们走。哇，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云柱在前面走？我看到的云啊只有在飞机上才看到，我平常呢就是要往上头看，不会往前头看。结果这些以色列人前面就有一个云柱带着他们走，带他们走走走，走到红海的前面，他们就停下来了。那个时候啊，法老他有点后悔，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呢，按照圣经的记载，这个男丁有60万人呢。男丁有60万人，如果说一个男丁算他家有2.2个半人的话，也有一共有150万人呢。所以摩西带着150万人，还有鸡鸭啊，还有这个牛羊啊，他们都是步行往前走。法老放他们走以后，心里一想，不对，我这60万这个男丁都走掉了，我没有奴隶了，我盖房子怎么办？所以啊，他把他追回来，所以他就带了军队要把他们追回来。所以啊，以色列人就在红海的边上，然后呢，后面呢就有法老兵在追他们。结果这个时候呢，神就让这个云柱啊转到这个以色列人的背后，那一面黑暗一面光明，也就是以色列人的这一面是光明的，他们就可以往前走，那法老军兵的这一面是黑暗的，所以那些军兵非常的混乱，因为看不见而且那个时候神又跟摩西说，你把帐伸开，所以摩西就把帐伸开，所以海水呢就往两旁边走，所以就显出一个干地。这个是神迹，你这个神迹不单是这个海水被分开，而且是干地。你们有没有看过海水分开那个地还是干的，平常都是湿的，所以以色列人就从这个干地就走过去了。这个时候啊，法老的军兵已经很靠近以色列人，所以神让这个法老的军兵的那个车轮子啊就掉了，所以呢他们那些战车啊不能往前走了，然后又一阵混乱，所以他们没有办法靠近以色列人，然后以色列人呢就从红海过去。那后来呢，法老的军兵也追上去了，也跑到红海里面，是干地嘛，结果以色列人也很害怕，不过摩西跟他们说不要害怕，摩西啊就把杖又伸出去，然后呢这个海水呢就合在一起，所有法老的军队全部被淹死。所以你们看，这个以色列人呢是很蒙神赐福的，他们不但离开了埃及，神还 靠着各样的神迹让他们往前行，然后通过红海。我们中间信主的大概没有人有的经历，可是以色列人是不一样的，他们有非常独特非常令人吃惊的这种神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可是你读到后面的时候，你就发现这60万人超过20岁的只有2个人到达了神所应许的迦南地。所以今天的功课就是，有好的开始不一定有好的结束。也就是说，我们信主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好的开始，可是这不能保证我们一定有一个好的结束。所以在这段经文，希伯来书这段经文中间说，他特别说到，他说你们要听，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所以今天给我们的功课就是不要硬着心。好，我们看一下，应该是下面一章经文。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是神赐福的有特权的人，但是呢他们是硬着心的人。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是硬着心的？我们就可以从今天的经文就可以看到，这过来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们他就是怕当时的犹太基督徒也会有同样的命运，所以呢他就将这段经文再一次的说给他们听。这段经文是诗篇95篇，是犹太人非常熟悉的，他们在会堂敬拜的时候每周都会念一遍。所以你想想看，如果是孩子一直到成人一直都在听，所以这段经文呢他们非常非常的熟。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用这段经文跟他们说话，他说不要硬着心。那什么叫做硬着心呢？我们大概有一点了解，一个人的心硬表示你不管说什么他都不听你的。所以这边说到你不要心硬，换句话说，神已经跟你说了话，但是呢你不要心硬故意不听。他下面更多的解释，他下面说就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这两件事情啊，就描写什么叫做硬着心，一个就是惹他发怒，第二个就是试探他。惹他发怒我们都了解，就是神不高兴了，神发怒了，神不高兴了。试探是什么？明明知道神在那里，却说神在我们中间吗？这就是要用各样的方法。那在在旧约，希伯来文的旧约诗篇95篇，它不是这样子写的，因为其实是一本呢将这个惹他发怒啊还有试探他翻译了。本来他的95篇呢本来是说这个惹他发怒呢，他用一个字音译的是米利巴，然后呢那个试探呢 他用音译呢是玛撒。你如果读你们旧约诗篇95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这两个名词，米利巴跟玛撒。那后面呢，如果你有跟我一样的圣经版本呢，它有个括弧，它在括弧里面写了这个米利巴呢就是争闹的意思，然后呢玛撒就是试探的意思。所以呢基本上它就是讲到出埃及记第13、14章所写的。所写的什么事呢？就是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以后，在西乃山旁边有一个地方叫做叫什么名字一个城，在那个城里面他们就找不到水喝，所以他们就跟摩西争闹，所以那个地方叫做米利巴。然后他们又试探神，说神是不是在我们中间呢？所以那个地方叫做玛撒。所以基本上就是讲到这两件事情。那为什么要提到米利巴呢？因为在40年他们进入旷野以后，40年这个米利巴这个字啊又出现了。它为什么出现呢？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在加底斯一个城，非常靠近那个应许地的地方，他们又没水喝了，然后他们又跟摩西争闹，他们又在试探神。所以圣经呢在民数记他就记载，他说那个水啊叫做米利巴水。所以表示什么呢？就是他们刚进了旷野和他们40年之后要进入应许地之前，这个中前面跟后面呢它都有米利巴，表示呢在这40年之间他们一直是跟着神争闹，一直在试探神。也就是说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有非常好的开始，可是呢他们呢一直不信靠神，他们不是真的信靠神，他们碰见困难的时候，没水喝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埋怨。这个是表示他们硬着心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不信神，他们不是真的信靠神。不是真的信靠神以后呢，他们就会埋怨。你们如果读这个出埃及记和民数记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们常常埋怨，而且一埋怨呢就跟摩西埋怨。摩西是神的仆人，神说什么摩西就说什么，但是他们跟神的仆人埋怨就是跟神埋怨，他们也跟神埋怨，还试探神。所以啊这个以色列人虽然有非常好的开始，可是他们的结束是很悲哀的。那如果我们再看看为什么会记载这些以色列人硬着心呢，在诗篇95篇主要他们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在加底斯这个城，这个城啊很靠近神要给他们的应许地，所以在那个2年之后就到了那个地方。在加底斯那个地方呢他们神就要他们派12个探子去看看那个应许地迦南地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地。结果12个探子都去了，去了以后回来，他们有相同的看见，相同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就是说这个地方啊是流奶与蜜之地，就是非常非常好的地方。他们还带了一串葡萄回来，那个葡萄啊大到什么地方，需要2个人抬， 才能够把他抬回来。这个是他们十二个探子相同的看见，但是他们十二个人呢有不同的推荐。这个十二个探子中间有十个探子说这个地方绝对不能去，因为那边的人啊非常高大，我们在他们面前呢像蚱蜢一样，从我们来看我们像蚱蜢，他们来看我们也像蚱蜢，换句话说这个地方不能去，我们打不过的。另外两个人就是约书亚跟加勒两个人说我们去，神已经将这个地方交给我们。结果会众怎么样，会众听了这十二个人的报告之后，他们有一个反应，什么反应呢？这个地方好，但是呢去不了。为什么？这十个人说那我们像蚱蜢一样不能去。然后加勒跟约书亚说我们去我们去我们去，然后那些会众怎么说？你们胡扯八道，我拿石头打死你。所以他们要将用石头把这两个人打死。后来神就显现了，神说你们这样子的硬着心不信我，我这个地就不给你们了，你们不要去。你们除了这两个人以外，你们所有二十岁以上的人都进不了这个地方。结果他们后悔了，他们后悔了，说我们还要去啊。然后神就跟他们说你不要去了，摩西劝他们你不要去了，你去了一定被他们打败。他们不听，他们就去了，果然被打败了。所以很有意思，神要他们去他们不去，神不要他们去他们去了。有些时候啊，有些事情神不要我们做我们就不要做，有些事情神要我们做我们就要去做，不要反过来。可是我们看见说以色列人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现在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一段经文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跟我们的属灵成长有什么关系？记得我们儿子长大的时候，我们在这门框上画线看他长得多大。同样的，我们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自己看看我们那条线怎么画法，我们是不是真的长大了，这个是重要的。那我们用什么来测试呢？我们当然不能够用人的方法来测试，要用神的标准来测试。那神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话。所以我们要用神的话来测试我们每个人的属灵成长的情况。整本圣经都是在帮助我们了解自己属灵的成长。那我们看这个以色列人，他有非常好的开始，可是有非常悲惨的结束。悲惨的结束是什么？所以他在神在怒中发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神要给他们预备一个最好的应许地，从埃及出来就进到应许地，可是到最后他们没有办法进入应许地。所以他们受到了，我们可以说是责罚，但是其实我们如果仔细读一下，摩西为他们祈求，神说我已经按照你的话赦免了他们，但是还是有后果的。所以当我们犯了罪绝对是有后果的，神会赦免我们，但是会有后果。你们记得耶稣曾经讲过，这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有的种子落在土浅石头上的， 啊，发芽很快，可是呢，太阳一出来就死了，晒死了。所以啊，求神帮助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让我们可以继续跟随他，继续走。那有一个方法可以让我们来测量一下我们属灵成长的一个测验，就是你把你每一天的时间表把它画出来，几点到几点做什么，几点到几点做什么，画一周，画完一周以后，你看看你花时间最多的是在什么地方，就是你最爱好的地方。那当然我们都要上班，很多人都要上班，那上班是一回事。那除了上班以外，当然你本来只要上八小时，你上十二小时，那就是有点过分哈。我们看看到底我们的次序放在哪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在什么地方。那这样的时间表呢，就可以告诉我们，我们是不是听着神的话，我们是不是硬着心，在某些方面硬着心。我自己也要花时间将这个事情看得清楚。好，那我想我们今天就是要鼓励大家不要硬着心，要在属灵上面有更多的成长。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你今天将这一段经文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要听你的话，不要硬着心，像以色列人在旷野时候一样。求你帮助我们，圣灵提醒我们，让我们在许多事情上将你放为首位，不将我们的儿女放在首位，也不将我们自己的理想放在首位，乃是将你在我们里面的心意放成首位。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